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人生磨难多歧路，有缘得法幸福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6日。我是201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快60岁了。十几年前，我因身患绝症，万念俱灰。幸运的是，有缘修炼法轮大法而绝处逢生。下面我就把自己修炼的点滴向师父汇报，来证实法轮大法的殊胜与超常，师父的圣恩与无量的慈悲。第一部分，少年时期病魔缠身。6岁到16岁，本应拥有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对我而言却是饱受病痛折磨的苦难10年。这悲剧源于我6岁时遭遇的车祸。那天我没去幼儿园，与小伙伴在家楼下玩耍的时候，不知何时出现的一辆军用吉普车，在倒车时一下子把我撞倒，后车轮正碾压在我的肚子上。我所在的位置是汽车后视镜的盲区，司机没有看到我，还在继续倒车。在这危急时刻，二楼一位大姐看到了这一幕，她大声喊：快停车，车下有人。司机猛然刹车，此时我已疼痛得几乎昏厥过去。我被紧急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建议尽快做手术。当时医院里有一个手法高明的老医生，是第二天上班，如果等一天的话就由老医生做手术。当时父母非常担心我有生命危险，就让实习后入职不久的新医生做了手术。医生的手术是剖腹探查，清理腹腔淤血，没想到术后导致肠粘连，留下了肠梗阻的后遗症，成了我常年的梦魇。有时只因吃几块蛋糕、几粒葡萄都会引发梗阻住院，每次肠梗阻都是腹部异常疼痛，不断呕吐，苦涩的胆汁都能吐出来。一住院就得长时间插胃管进行胃肠减压，持续1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得以缓解。那持续不断的呕吐导致的胃肠痉挛和腹部剧烈的疼痛实在是无法言表。住院治疗已经很痛苦了，父母也备受拖累和折磨，时常埋怨说：你怎么就那么馋，非得吃蛋糕吗？非得吃水果吗？我小小的年龄因体弱多病，苦不堪言。熟悉我的人形容我：小细脖，支个大脑袋，像个食不全的病秧子。我内心痛苦万分，为什么我不能像普通孩子那样正常上学玩耍？为什么我不能没有顾忌地吃东西？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的病痛折磨？因为肠梗阻犯病太过频繁，我熬到了16岁的时候又进行了一次大手术。手术时需要割开肠粘连处。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医生护士看着我说：没见过这么骨瘦如柴的年轻人。手术实施的是半麻醉，所以过程中我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张嘴又发不出一丝声音。恐惧和绝望中，我不禁向天发问：我的人生为什么这般遭罪，且无尽无休，如生活在人间炼狱。在这10年中，我不仅饱受肠梗阻的折磨，还因为阑尾发炎化脓，险些穿孔，又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后来又无任何诱因得了肝炎，住院很多天，持续不断的各种病魔不断来袭。最遭罪的一次是在马上要小升初时，我与同学嬉闹摔跤，导致肘关节粉碎性骨折，家人把我送到骨科医院。当时的治疗手段极其残忍，由4个身强体壮的医生在黑暗的治疗室里，在 X 光显影下两边同时拉伸我的胳膊，硬是把肘关节抻脱臼了，再进行碎骨复位，然后把胳膊用铝板固定，缠上绷带。粗暴的脱臼复位治疗导致胳膊肿胀，很快在绷带缝隙处因胳膊肿胀和绷带限制 而起满了大水泡，惨不忍睹。后来又打石膏固定，胳膊的肌肉变成了午餐肉罐头似的方形，不忍直视。在多次上大刑似的复位治疗无效后，准备手术治疗。手术前，医生告诉家人，手术要在关节碎骨处牵钉固定，一年后再手术取钉，以后这个关节就长死，不能活动了。够不着纽扣，洗不了脸，吃不了饭，更不能拎重物，就像个假肢。父母觉得再这样治下去的话，孩子将来就终身残疾了。在手术的前一天，没经医院同意，就带我逃离了医院，找到别人介绍祖传的中医骨科诊所进行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烤电、推拿、复位、按摩、秘制草药贴敷消肿和口服秘制中药的内外标本监制而逐渐恢复。每天中医治疗的推拿、复位和把胳膊因长期固定而弯曲的筋拉伸直也是痛苦万分的。每次我都痛得嚎啕大哭，浑身是汗，但最后算是康复，保住了胳膊，没有落下残疾。有时一年当中，我几乎每个月都往医院跑，手、胳膊和脚的血管因常年打点滴都萎缩不见了，家里的积蓄都用在给我治病上了，还经常欠外债。小小年纪的我经常想一死了之，不再遭受病痛折磨和拖累家人。身体的痛苦也带来心灵的扭曲，我的内心常常充满了恨。首先恨那个差点要我命的肇事司机，其次恨那个年轻医生医术拙劣，也恨把我胳膊摔骨折的同学，也埋怨自己的父母，怎么就不能多等一天，让那个有经验的老医生做手术，避免这十年的病痛折磨。由于常年生病，小学的毕业照和初中的毕业照里都没有我，因为那个时候我都在住院，内心经常祈祷哪个神仙能救救我，把我从苦海里拯救出去。第二部分，身患绝症万年俱灰。成年后，我像很多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大学读书、工作、娶妻、生子，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平稳地步入了正轨。小时候的那些病痛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行渐远。后来正值商品经济大潮，我辞去了在别人看来稳定且安逸的工作，下海经商，凭借自己在社会上多年的摸爬滚打，与朋友们创办了公司。虽然过程中也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但最终创业还算成功。在家庭方面，妻贤子孝，和和睦睦，孩子健康成长并考入心仪大学，一切似乎苦尽甘来，风调雨顺，志得意满。我以为在历经人生的凄风苦雨后，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然而真正的灾难正悄然降临。正值春风得意，公司业务高歌猛进，快速增长的好年景，一次体检时，在没有任何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医生拿着体检报告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的肝里长了肿瘤，看着像恶性肿瘤。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哪，我还年轻，公司也开始有了很好的起色，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后来我跑遍了各大医院检查，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也许是某一家医院的误诊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所有大医院的检查和诊断是一致的，肝癌早期。确诊后，我感觉五雷轰顶，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脑袋里翻江倒海，想的最多的就是哲学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三个无解的问题始终在脑海里盘旋，思虑万千也无处找寻答案。妻子焦急地帮助我联系一家医院的专家，尽快做了微创手术，术后要求每两个月复查体检一次，每次检查都显示肿瘤在复发。就这样，既心生恐惧又怀揣期盼地拖了几年后，体检报告显示肿瘤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我直截了当地问医生，还有多长时间？他说，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又是再一轮的跑遍各大医院检查诊断， 在医院里，看着患者表情木然的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的办住院、做化验、做彩超、做 CT、 做核磁共振、求诊断等手术，躺在病床上的患者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病痛的折磨，我哀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奈。看过很多专家门诊，有的专家建议用微创治疗，有的专家主张切除手术，有的专家建议马上器官移植。我问及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绝症，可即便是博士生导师等顶尖专家，也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答案。他们的学识和认知就是发现绝症就手术、切除或移植，没有预防和有效办法根治。最后我选择了所谓创新的微波消融手术，就是将消融针插入到肿瘤处，利用微波产生高温直接杀死肿瘤细胞，号称创伤小、效果好、非常科学合理的救治手段。躺在手术室里，虽然做了麻醉，但是我的意识异常清醒，感觉像看一场恐怖片。我看到医生手握一把匕首，其实是一根消融针，当时的感觉就是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肝脏。微波加热后，内脏有很强的被灼烧的感觉，惊恐和痛苦的感受无法用语言形容。术后出院时，医生和护士提醒我要定期复查，不要以为手术就能根除了，善意的关怀反倒让我跌入无底深渊。术后几个月再次复查时，肿瘤继续复发，这时我真的彻底绝望了，感觉生命进入倒计时，生活里没有任何阳光和快乐，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生无可恋。这期间一个亲戚关心我，说找了个半仙儿帮我问过，目前还没啥事儿。我抱着好奇和有病乱投医的心理去会了半仙儿，他问我生辰八字，跟我说东道西，期间突然嘀哩嘟噜嘀哩嘟噜跟我说了一通话，肯定不是汉语或者方言，也不是外语，让我惊讶异常，甚至觉得神乎其神。最后半仙儿说，要想解难需要破财，他说可以替我给另外空间的神灵烧莲花消灾解难。我心甘情愿，还感恩戴德的花了不少钱求他帮助，甚至还帮家里人也花钱消灾。那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保命，倾家荡产也愿意。他又给我写了辟邪的符，让我挂在家里的门上，放在枕头下面，带在身上，还叮嘱我过年几天不要出门，出门时要往哪个方向走。我当时还真以为遇到了本事很大能够救人于危难的神人在给我仙人指路，后来家人都说我变得神神叨叨，像中了魔似的。然而求仙问道于事无补，病症继续复发。我的曾外祖父、姥姥、母亲都信仰净土宗，到了我这一辈也跟母亲信仰净土宗，且信仰多年，逢庙必拜，烧香磕头无数，也捐了很多所谓的善款给寺庙，还以为自己做得很不错，会得到神的护佑。但是我的人生仍旧坎坎坷坷，甚至生命都要走到尽头。第三部分，善待大法弟子，种下修炼机缘。在我公司初创，办公室装修还没彻底完成时，一名毕业于985高校的年轻小伙子小陈找到我了解公司。一番攀谈之后，我觉得小伙子的专业能力很强，人也很实在，是个难得的优秀人才，很欣喜地聘用了他。后来我知道小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也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议论，因为我尊重有信仰的人。他也用实际工作成果证明法轮大法弟子品行端正，成绩斐然。他对别人从来都是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后来公司业务扩展，陆续招聘新员工，又有一名顶级985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小航来求职。小航面试时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他原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开除了，为了谋生不得不来到这所陌生的城市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我说，我很同情你的遭遇，我尊重有信仰的人，而且公司认同的是工作能力和表现。急忙问他住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吗？他说，还没有地方住，正在找房子。我赶紧安排人帮助小航租房子，并马上安排他入职，尽快让他生活正常起来。不愧是顶级985毕业的学生，小航人非常聪明，业务能力强，人品也好，只是有一次给我捅了一个大娄子。小航经常利用上下班坐电梯的机会给一起乘坐电梯的人讲法轮功真相，有一次居然讲到了一名政府部门一把手的头上，这个领导大为恼火。那天上午，这名政府领导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地闯进来，说，你们公司有人练法轮功还敢劝我退党，这胆子也太大了。他边说边到四处寻找，最后找到了小航，就是他，让他跟我们走一趟。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感觉小航很危险，但是很快镇静下来。我对这个领导说，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工作能力很强，我会了解情况，以后不会给你们惹麻烦了。把这些人劝走后，我找到小航，说明整个过程的危险性，说法轮功信仰我很理解，也说明更担心他再受到迫害。后来我又找到小陈，多提醒小航，坐电梯什么样的人都可能遇到，一定要了解说话对象，要多注意安全，我真心的不希望看到你们再出什么危险。写字楼里其他的熟人也有人劝我，别招练法轮功的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我总是笑笑，不知可否，就是个信仰呗，他们工作能力都很强，只要能干好工作，管他们信什么呢？况且他们的工作成绩远超大多数同事。后来公司员工里有不少法轮功学员入职，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专业能力很强，工作兢兢业业，一身正气，从不畏私，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无论做业务还是做管理，都让同事们很敬佩。公司里再没人背后议论法轮功如何如何，都觉得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都是大家学习的楷模。客户们也对这些人的工作能力、服务态度和产品质量非常放心，甚至高度依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法轮大法学员如一泓山间流淌的清泉，是那样的清冽与纯净，如原野中静静绽放的花朵，为世界增添一抹生命的亮色。冥冥之中，我感觉和法轮功学员之间有很大的缘分。第四部分，苦心劝善终入大道。二次手术后，我回公司上班，当时我的状态和面色很差，用小陈的话形容就是百无聊赖，面如土色，脸色像土霉素的颜色，别提多难看了。就在我极度消沉时，小陈进到我办公室说的一句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来帮你得正法的，修炼法轮大法一定能改变你的命运。接着他推心置腹地说，请相信并真心修炼法轮大法，大法师父一定会救你。一句话温暖了我冰冷的心，但我依然疑虑重重。我家族一直有净土宗信仰，医院顶尖的医生治疗过了，半仙也给算过和化解过了，但依然挡不住病魔的步步紧逼。我不相信还有什么能真正解决病魔的夺命侵袭，甚至当把师父著作《转法轮》送到我面前给我讲解时，无知的我还淡漠地说，我有信仰，而且是流传很多年的净土宗，不二法门，我不大可能接受其他信仰。这时另一位在公司任职能力很强的法轮功学员小伟也来劝我修炼大法，他说，只有真心学习和修炼法轮大法， 才会对生命的意义有不一样的认识和感悟，更能改变你的命运。他说，人生中所面临的一切困惑，在师父的这部大法中都有答案。你好好看书后，一定会对自己的未来无所畏惧。但是，不能以治病为目的去学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在他俩的真诚劝说下，我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开始阅读。待真正开始认真细致地开卷拜读师父的巨著《转法轮》时，我马上就被深深地震撼和吸引住了，手不释卷。初读《转法轮》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书中讲到的很多现象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比如附体和宇宙语。我想到自己有病乱投医时遇到的那个所谓半仙儿，其实就是附体，他所说的神乎其神的话就是宇宙语。在学法后的第一时间，我把半仙写的那些护身符都扔掉了，扔掉后心里敞敞亮亮，坦坦荡荡。再比如武术气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的时候，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每天早晨都有一群群的人站在不同方阵练各种气功，白天也有人表演各种武术气功，并推销东西，徒手劈砖，金枪刺猴，口吞钢球，口吞铁剑，鹰爪功，指弯钢钉，脖子缠钢筋等等。还有大法书中提到拔牙卖药水的事，也是我亲眼见过的。我当时在广场上看到那个卖药水的南方人和书中讲的一模一样，当时我还买过他的药水，到现在我都觉得那个在广场上卖药水的南方人就是师父在书中提到的那个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点出了当代宗教界的乱象。我在某市看到一个和尚，那个手黢黑，弄个经文塞到佛像里边，糊吧糊吧，嘴里叨咕两下子就算开光了，再拿一个佛像再叨咕两下子，开光一个40元。现在和尚把这也当成了商品，发佛像开光的财。我记起1997年去少林寺旅游时看到的一幕，寺庙里有很多人在拜佛，然后往功德箱里面扔钱，天色渐暗，忽然下起了小雨，人群就散去了。我在大雄宝殿里面躲雨，这时过来一个和尚，他贼眉鼠眼地环顾四周，以为四下无人，就走到功德箱旁边，贪婪地把手伸进去，大把大把地从里面掏钱揣在自己的怀里。这一幕让我对少林寺多年的敬仰，对禅宗祖庭和这一信仰彻底的失望和否定，从此再没去过少林寺了。再读《转法轮》，却又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讲出来的道理，是神才能写出来的渡人的天书。我的很多疑惑和不解在拜读大法书后顿觉茅塞顿开，也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一直在虔诚地修净土宗却得了绝症。因为古代的人拜佛都是带有敬意的，想的是敬佛修佛，而现代的中国人早已不懂神传文化的内涵了。我每次拜佛捐款都是有所求的，求健康，求平安，求富贵，求孩子学业有成，求这求那，以为常人的这种求心是理所当然的，内心里完全不懂佛是需要敬的，而不是来求的。求心换不来所求的一切。我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更明白了整个宇宙的最高法理就是真善人。除了转法轮之外，小陈和小伟还给我准备了各种祛病健身的小故事，有打印的文字材料，还有音频和视频资料，让我大开眼界，原来有这么多的绝症患者通过修炼法轮功得以绝处逢生。大法的高深法理和真实生动的祛病健身案例给了我巨大的鼓励。第五部分，修炼大法十余载，身心受益良多。 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由于悟性差，一边看书还一边吃药，是那种毒性很大的药，觉得学法吃药两不误，这样两全其美是双保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大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对大法越来越深信不疑。很快我把很昂贵的药全都扔了，至今我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再也没有踏进医院半步去复查、去看病、去治疗。在同修的鼓励下，我还参加了学法小组，同修们似一家人般在一起学法、交流、切磋。同修大姐热情地搬来播放器，播放师父教功录像，大家教我动作要领，帮助我纠正练功的姿势。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好，以前的疲劳感烟消云散，阴霾恐惧的心理一扫而光。手术后的灰土脸色已经变成了健康的红润，整个人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充满活力。每个见到我的亲人和朋友都说我好像换个人一样。后来偶遇给我诊断的主任医师，很疑惑地问我，每两个月定期复查你怎么不去？我说，你看我现在是有病的样子吗？你觉得我这个状态需要什么治疗吗？他微笑着用一种疑惑不解而又见证奇迹般异样的眼神打量我，并由衷地为我高兴。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十几个年头了，不仅让我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让我得到了道德的升华。一，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我走在路上，看到一位年近80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倒在马路中间，看样子躺在地上有一些时间了。当时车水马龙，一辆又一辆汽车从他身边擦身而过，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路边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却没有一个人去帮助老人家，情况非常危险。我没有任何迟疑地飞奔过去，示意来往车辆绕行，扶老人家慢慢坐起来。老人眼神涣散呆滞，双手冰凉拉着我的手，冻得眼泪和鼻涕止不住地流，微弱颤抖的声音不断地感谢我，并让我扶他起来。我小心翼翼扶着老人站起来，老人的腿肯定受伤了，不能支撑身体，特别沉重地倚靠在我身上。这时又过来一个人和我一起把老人架到路边安全的地方，我找来纸壳和垫子让老人坐在上面，隔绝冰凉地面，扶老人坐靠在树边。安置好后，拿他的手机给他老伴打电话，告诉他情况和确切地址。电话刚打完，老人的手机就没电了。周围围过来一群人，他们说，你胆子真大，这也敢扶，被讹了咋办？是啊，中国大陆这个环境人人自危，谁也不愿管闲事，怕被碰瓷。那个和我一起帮助老人的人也说，看到你扶起他，我才敢过来，没人扶的话，我也不敢扶。帮助老人的那一刻，我真的什么都没想，就是觉得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做好人，方方面面都要做好。修炼法轮大法以前，我也怕被讹上，我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二，面对求助者的绝境，选择善念。有一天，一个离职多年的女员工找到我，突然泪流满面，要下跪跟我借款。我赶紧劝停她的行为，并让她说具体情况。她说今天只有我能救她和孩子了，说她丈夫投资被骗，巨大投入最后血本无归，房子也抵押了，居无定所。她丈夫既在外面追债，也在外面躲债，长期不在家，也不敢在家。她有时被催债人逼得走投无路，只能刷多个信用卡还债。这次是信用卡刷了6万元逾期，再没一点偿还能力。这回是银行开始催缴她的欠款，说今天再还不上，将被拘留，孩子将无人照料。我让他拿抵押物做抵押，他拿不出任何东西抵押，说以后每月还我1000元，5年还清借款。同事都劝我不要借他款，说他家欠了巨额外债，肯定不会还给你。但看到他悲悲戚戚的凄惨境遇， 我实在不忍心拒绝，更担心他一旦被拘留，他的孩子无人照顾，该多可怜。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我在手头里没有那么多现金，而紧急向别人借款后，帮他还上了银行最后通牒的欠款，解了他燃眉之急。再后来，确实应验了同事们的判断，他仅在开始几个月还了几千元后，就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最后他发消息说，没有能力偿还借款，就彻底消失不见了。至今8年过去了，依然杳无音讯。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肯定会找各种办法把欠款追回来，绝不会让自己数额不菲的善款打水漂。但现在我宽容地觉得，至少当时帮他免去牢狱之灾，而没让他孩子流离失所，也算值得了。也可能她和她丈夫还在为当年的巨额外债奔波追要着。如果以后有机会见到她，一定会跟她讲占便宜比起失德实在是得不偿失的道理。我也会跟她讲我走进大法改变命运的故事给她听，希望她也能走进法轮大法来改变命运。三、出租车司机的罚单。一次打出租车，快到目的地时，司机没注意到限时转弯的提示。实际上，远处的提示牌子字体太小了，不熟悉这段路况的根本看不清提示的时间段。刚转弯过去，看到停在路边一直守株待兔的警车旁走过来一名警察，挥手让司机停车并领罚单。司机愁眉苦脸地说，真倒霉，快到年底了，他们搞创收呢。我付款下车后，看到司机跑去与警察抱拳作揖，陪笑脸，说央求的话都没用。警察直接让他到警车里领罚单。我走了几步，越想越不是滋味。他是为了让我离目的地更近一点，而没注意到提示牌。出租车行业本就被网约车里大量私家车挤压得生存艰难。出租车司机每天早出晚归，甚至牺牲健康挣辛苦钱非常不易，这一被罚搞不好这一天白干了，肯定好些天都会非常沮丧，甚至家里人也不开心。我拿出兜里仅有的100元现金，转身回去送给了他，说，你是送我被罚的，这100元你拿着吧。他惊讶的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我就转身走了。这要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可能不会这么有同情心，会想是他违章被罚与我无关。但修炼法轮大法后，为他人着想的善念和利他心理是自然而然的，并不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四、放下怨恨，心灵的真正解脱。我少年时代因身体病痛带来的仇恨心理也随着学法的深入焕然冰释，从此再没有对肇事司机、医术尚浅的年轻医生、摔跤让我胳膊粉碎性骨折的同学产生一丁点的怨恨心，也包括对后来借款不还的前同事也没有怨恨心。我明白了，表面上看是他们误伤了我，失信于我，实际上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所致。也许自己前世也这样伤害过别人，失信过别人，去掉怨恨心后，我感到内心无比平静祥和，内心里更感谢师父圣恩，为了让我今生得法轮大法铺就的人生路。今生承受越大的痛苦和烦恼，越是师父慈悲让我更快地偿还生生世世欠下的巨大业债。经历了这些苦难，更是难以想象，难以报答师父默默为我承受了多少。师父对弟子恩重如山啊。第六部分，现身说法救度众生。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坚持每天练5套功法，并 并学一讲转法轮，同时更多的了解大法真相。我作为大法的受益者，有责任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去救度被共产邪党毒害的可贵的中国人。我先从家里的亲戚开始讲真相。每年的新年，亲戚都会在一起搞聚会，在酒席宴上，每个人都得站起身讲一段话，通常都是回忆回忆过去，或者是说说拜年的话。轮到我了，我就起身说，先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健康最重要。你们也都知道，我得了绝症。为什么今天我还能坐在这里和你们一起聚餐呢？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否则我早就不存在了，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与亲人们话家常。我把自己在法中受益的经历详细地向他们讲述，最后我还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共产党无神论，不仅自己与神为敌，还残酷迫害信仰佛法的修炼人，天理不容。我们都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向他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一个毒誓，等天灭中共的时候就会和他一起遭殃。只有退出他的一切组织，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三退保平安。这时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12岁的时候不就自动退队了吗？28岁的时候不就自动退团了吗？还有的说，很多年都不交党费了，这不就算是自动退党了吗？我说，那都不算数。你发毒誓的时候，邪恶在你的额头上打下了兽的印记，只有公开声明三退，才能彻底抹掉兽的印记，从而得到神佛的护佑。用小名就行，关键是要发自内心的想退出党团队。在我的劝说下，全席的人都用小名做了三退。还有一位大哥说，我虽然没参加过任何党团队组织，但我也参加了很多他们组织的活动，我现在声明都退出都不算数。最后我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塑封护身符发给每个人，他们都愉快地戴在身上。我有一个亲戚在政府工作，我讲的真相他非常认同，说邪党买官卖官，明码标价，甚至女的为了晋升都有的献身求荣，非常的混乱腐败。我不仅帮他做了三退，还请了大法书送给他拜读，每次他到我家看到师父的法相，都会非常虔诚地给师父核实行礼，并主动给师父敬香。我还有一个在国企当领导的亲戚，他非常憎恶官场的腐败，义愤填膺地说，现在的反腐就是做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他们是围着粪坑打苍蝇，越打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整个政府这个国家机器就是个粪坑，本身就不断的滋生苍蝇，自己打自己怎么能把苍蝇消灭？只有挖掉和填平这个粪坑，彻底改变环境，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腐败，才能灭绝苍蝇。他目睹了我求医治病的全过程，和我走入法轮大法后难以置信的变化。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后，他很能理解和接受，这个多年的老党员欣然同意三退。后来一有时间和机会，我就主动与接触到的人讲我走入大法修炼的经历，与他们讲这么好的大法万事难得，大法红船却被共产邪党极力歪曲打压，大法弟子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的真相，讲要看清世间真相，要明白真善人才是宇宙真理，撇清与共产邪党的任何关系才能保平安。我通过讲述自己身体的奇迹康复，劝三退了好多有缘众生，他们中有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军工企业高级知识分子、央企国企工程师、工人、农民、售货员、教师、企业主等各阶层人员，他们也愿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们都说，你讲的我肯定信，你的奇迹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第七部分，神奇梦境幸福人生。 2020年10月18日是一个我此生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凌晨，我梦见面容慈祥、身材伟岸、身着乳白色练功服的师父和浩浩荡荡的众大法弟子来到我家。屋里屋外都是大法弟子，我兴奋得像个孩童，仰视并挽着师父的胳膊，请师父躺在床上休息，心里洋溢着无比幸福的暖意。然后我跑到众大法弟子面前，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知道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众大法弟子也同样幸福地微笑着看着我。后来师父起身，我请师父坐在椅子上，并送上一瓶水饮用。但一会儿师父略皱眉头，略显不适的表情，让我内心自责起来。是我盛上的水不洁净吗？梦中我突然意识到，是师父在帮弟子消业呀，内心万般的愧疚和感恩。再后来，众弟子随师父乘船去一个很大很大的岛屿上弘法。乘船过程中，我紧挨师父左侧，护卫着师父，警觉地防范任何来自海面的不安全因素。下船登陆过程中，我也紧挨师父左侧，警惕四周，心里时刻想着守护师父，为师父护法。浩浩荡荡的大法弟子随师父步入岛屿深处就安全了。大家来到一家很大的餐厅用餐，我坐在师父斜对面的桌子旁，望着师父微笑着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欢声笑语的众弟子，并一起用餐。用餐快结束时，我才想起自己兴奋的竟然忘了用餐。我匆匆吃了一张饼，然后与众弟子一起伴随师父兴高采烈，浩浩荡荡地步入岛内深处，去向众生弘法。梦到这里我就醒了，很快晨练的时间到了，嘴角还挂着梦里的笑意。这个梦境太清晰了，每个细节都清晰记得，尤其是高兴地与众弟子说的那句话：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结语：是啊，我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梦中如此，现实中更是如此。得法后，我领悟到此生就是为得法轮大法而来，实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这无比幸运的机缘。之前遭受的一切苦难和烦恼，都是我应该承受、应该还的业债。师父帮弟子承受的业力，更是多得不敢想象，让弟子无比感恩。我也更坚定地信师信法，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要做好师父叮嘱的三件事：勇猛精进，学法练功的同时，更要多弘扬大法，多救度众生，让更多的有缘人走进大法，修炼圆满，跟师父一起回家。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